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大家期待已久的电影，已经在咱们群里声浪一波高过一波。
哇，这在哪个平台都声浪一波高过一波。
对我们的期待如同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有这么期待吗？我最近没怎么看群情。
大家都非常期待，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听友都非常理解我们和了解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片子讲得稀碎。
对。但是我确实看到有的听友说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对，然后所以呢，我在这一期开始之前一定要严正声明一下 就是这一期因为这个电影的特殊性，所以呢，首先我先说，我跟哈哈都做了一些准备
啊，对对对。
为什么准备呢？因为这个电影真的是不准备，完全连瞎说我们俩都说不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一般电影我们不准备瞎说一两个小时应该没问题，虽然听起来可能感受不是特别好，但是没问题，对吧？但是这个就是瞎说都说不出来，
所以呢，在准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越准备越糊涂
啊，
越准备问题越多，
对对对对，
所以先跟大家致个歉啊，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俩阐述的很多观点都是基于我们两个对这个电影的一些理解啊，当然我也看了一些其他的节目的一些解说，然后听了一些其他播客的解说，有一些还跟真的跟我想的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那在后边的话，大家如果说的跟大家理解不一样，大家就坚持自己的理解就可以了
啊。对对对、
啊、
对,
对，
这个电影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己就按自己的理解就完了。
对
啊，我觉得诺兰也只是拍出了自己的理解而已。
对，诺兰不都跟大家说了吗？感受他，别试图理解他。我也要原封不动跟大家说，
对对，
感受蛋比哈哈，不要理解我们
，just understand it。哎，对，
不对
啊，不对，说反了，正好说反，正好说反了，就是 don't understand it， 对吧？
不不不
，feel it。
对对对，没错，这个好，
好，
前面严正声明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电影啊。当然，按照老规矩，我会对电影剧情进行一些讲解，我知道大家对这一个环节都是非常没有信心的。然后呢，我简单写了一句话。这个电影的主线剧情
一句话就讲完啊？
对。
哇，
这个电影的主线剧情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无名男黑英雄，通过加入信条组织，借助信条组织对时间逆行的这种能力，去对抗未来的政府组织。未来的政府组织因为要去毁灭过去的人类，所以他们其实也有这个时间逆行的工具，当然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最终我们的男主获得了胜利
啊。
怎么样，
就是又是一部漫威电影吧。就是最后获得了胜利。
就总体剧情
是
这样，
是
是
是, 是，
就是
啊，对对，
整个剧情听起来
今天讲的有点流畅
啊，是吧？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能讲清楚啊。特别的一点就是这一部的剧情跟诺兰以前几部的剧情有点不太一样。以前的确实不太好讲。比如说这个盗梦空间。确实它不是用一句话能说明白的。因为这个故事的总的故事线虽然看起来比较复杂，但它的剧情很简单，其实就是这个
确实是
特工，
对，
拯救世界，
对对对，确实就是对对对，真的是，就是它复杂的可能是在某一个场景的展现，就是对一些就是目前大家都在研究的一些物理啊、什么知识啊、科学啊、一些理论啊，这个一些展现的方面，但是它就是对这些场景的展现方面大家有点不理解，然后但是对于整个主线，对吧，其实就是你要不理解看完也知道咋回事，那主角又成功了呗。
主线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其实这一层理解我相信很多听友都已经理解到了。难理解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时间线和里边的一些跟物理原理结合的一些场景，
对对对，
是很难理解的。
对，
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我真的看完第一遍完全是一个懵透了的状态，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因为带着这些疑问又去查了相关的物理原理大概是个什么意思，因为对于像我这样物理就很难及格的一个人来说，真的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反正 有点挑战。
对
对，我物理其实也不怎么样。但是我个人那样喜欢钻研。喜欢不懂装懂。
就这块还是挺难的。对，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剧情，但是就一句话的一个总结啊，就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点是需要特别来说的。
嗯，
第一个点就是说这部电影对于诺兰来说，因为我看了一个对他的一个小的采访，对于诺兰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诺兰一直喜欢这种谍战类的影片
啊，
所以他一直想拍一个这样谍战类的影片。
对对对，我也看了一个，他说他深受这个007的影响，
他非常喜欢007，是007的超级大粉，所以诺兰拍这部片子应该说是在某一种程度上也实现了他自己一个很小以来就想实现的一个梦想。而且我觉得诺兰这样的导演就是任性，你看其他的导演啊，就是想拍一些这种谍战片，可能他会去接007啊，会接一些其他影片，诺兰不，因为诺兰据说是能操纵好莱坞的男人
啊，
能操纵这个电影业的男人，然后所以呢他就非常任性，把他最喜欢的物理的这个原理、时间的观念跟谍战揉在了一起，
厉害。哎，但是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了一点，你说下一代007会不会找个黑人来呀？史上第一个黑人007，就是现在美国这个政治正确的这种情况，哇，你说有没有可能？
黑女人007，
对对对，黑人女性007，
期待一下，
期待。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说不定真的能有。
对，然后呢，这部影片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可扩展性是比较强的
啊。
所谓的可扩展性就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发现这电影的很多情节特别跳
啊，
就是
还行吧，
就看着没有那么的舒服，我自己看着没有，
镜头有点跳，
镜头有点
唰唰唰乱切啊，尤其是最后那一场戏，
就会感觉他的这个剪辑吧，怎么说呢，让你看完以后有点晕。
因为他要一会儿给你展现一下就正向的时间，一会儿又给你展现逆向的时间。
诺兰跟这个电影的剪辑师说，就是说这将是你史上最难剪辑的一部影片。因为他据这个剪辑师统计啊，就整个片子用到的特效好像才300处不到
啊，
300处左右。然后他其他以前剪辑的很多影片，包括小妇人不是他剪辑，但小妇人都用到了500个特效。对。然后所以就说这种实景的切换跟剪辑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事儿。
嗯。
然后再加上这个剪辑师特色，我也查了一下，他很喜欢做跳切，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正常来讲，可能咱们两个在这聊天，下一个场景可能你要去。要去学校了、那你可能会演一个你直接下楼打车这么一镜头、然后所以然后再下再跳、就是你在学校那边下车了、对吧，但他这边不是，就说好那我们去印度吧，然后砰就已经在印度坐下了。
哎，这里边真的是这块真的是一下就去印度了。
对
对对对，
所以他中间就没有任何衔接的过程，
是是是、
说这是这个剪接师
特色、就是他可能觉得中间这些镜头属于比较啰嗦，就是浪费，因为你要去，比如说你要去学校，你肯定要出去，要么开车，要么打车，要么骑自行车，对吧？
对、
然后就这些都是一些就是常规性动作啊，对主剧情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他是不是就愿意把这些东西都剪掉？
而且我觉得这跟诺兰有关系，就是诺兰的要求就是说尽量减去就是多冗余
的东啊，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很复杂了，
对，
你再不把这些剔除掉啊，你再就是，哎，我也不一定，就是你把这些冗余的加进去，说明能让大脑缓醒，
因为诺兰觉得这个电影已经很长了、
很长了，时间很长了，
对对对对，
如果要是目前都已经很长
了，如果要是他其实多留一点，假如说咱们真的有耐性，比如说5个小时我们也坐得住，可能这电影我们就能看明白了，
就可能很清楚了哈，就不会那么。蹦来蹦去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当时我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切的有点快，就真的是这一秒说确实印度吧，胖就已经坐在那儿了，就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对。但是这个片子，我刚说的那个可扩展性，就是刚才咱们开头说的，你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
啊。
嗯，反正总体来说，你只要在整个大的设定之下来理解就 OK 了，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
是因为本来就是科幻嘛，
对，
因为它有强设定嘛，其实这个电影很简单的一点就是它强设定了，
就是答案可能在诺兰心里，但是他也清楚大家随便怎么
对，他就是有一些点他做了一个强设定，就是你要是看这个电影你想理解它，那你就必须要遵守 诺兰给你设定的这个物理定律在里边。
嗯
啊，就是是有基本的现在咱们现实世界物理定律，但是有一些点是他自己设定进去的，就是你必须也要接受这个，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如果非要，就是我看现在大家都在努力的开始学习，哇，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电影挺好的。你说原来在学校谁他妈学物理？看老师讲什么一个小车什么 ST V 等于 ST 是不是？哎，是 V 是不是等于 ST？
我怕
什么，反正就什么就非要学点这种东西啊！给你画个小车，小车全都是四方形的，底下弄俩轮子，然后说就还都给你假设这假设那，我谁去怎么研究啊？天天你还是按基本的什么时间的不是速度等于什么时间乘以路程？哎，不对，速度等于啥？啊，路程等于速度乘以时间，你都不愿意学，你还是去学什么商？我天！你我跟你说，你拿到初中高中，你别说啊，拿到大学，你给他讲商的概念，没一个人愿意听的。你哎，这回哎挺好，我看这就是你得有一种很好的形式来展现这些东西。
所以说这个电影也算是功德一件，
功德一件。哎，其实我跟你说，八佰也有点这个意思。原来谁关注四行仓库？有几个人知道？就是那不是课本上就大家考试的很多时候可能背一下。哎，这回你甭管这个影片拍的好，就是你喜不喜欢拍的好还是怎么？有些人不是把这个影片特别的痛骂，特别的愤恨这个影片。哎，有些又觉得哎这个影片拍的真不错。然后但不管怎么样，这两拨人现在都去努力的研究四行仓库的历史了。多好！我跟你说，以后我们的这个初中、高中的历史教学，如果能靠这些来影片、电视剧给串联起来，哎呀，老师多省心，家长多省心，然后我们的这些烈士也能够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多好啊！这功德一件，对吧？
对，
我觉得就从这点说，管虎做了一件好事。
对，绝对是啊。
对对对，
包括其实
你
之前的片子，
甭讨论他屁股，对你甭管讨论他屁股坐的正不正，对吧？但总之，从这个客观的角度来讲，哎，他还真的做了一件好事。
嗯
啊，所以当时咱们也说这种电影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你多点这个，让大家都讨论讨论。对吧？有些多几个影片让大家骂一骂，大家都去研究历史了，对吧？你四行仓库历史、百团大战历史呢，对不对？平型关大捷的历史呢，对吧？台儿庄战役的历史呢，对吧？你这多着呢，对吧？
对
啊，对吧？
所以反正这刚咱们说的物理学原理啊，真的是这个片子传达出来以后，我们才愿意去查
啊。
而且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就必须要说的这里边的物理学的概念，
啊、
就是一个刚刚你说那个
熵，
就熵增熵减嘛。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在片子里边翻译里边好多人没看明白的，就是布二四幺
啊啊，那不
是
一个核元素吗？
对、
啊，
但是这个元素我知道，
这不是之前咱讲过一个里边？
对，因为《碟中谍六》的时候我准备过，
啊对对对啊对啊、那不是布元素吗？
对，所以我就感觉、
啊、
哇塞，真的是、
啊这个、很陌生啊，这个
功德一件
啊，对，这个就是电影界也有发展，你知道吗？电影界最早玩核的这个概念，全都是铀二三五，
对对对，
对吧？现在已经都发展到布二四幺了，多厉害！电影界的嘛，电影界的这个核弹的威力也在不断的成长，核弹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
对，我觉得就是详细的布跟铀的这个概念，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我们《碟中谍六》的那一期，因为当时液态还有它的稳定度，我记得我当时在那期都讲了。就大家可以具体去看一下那个，所以这个。布二四幺这个就不讲了，总之就是这些元素的差别，最重要就是它的这个衰减性，的一个差别。那它具体怎么分离出来的，这个咱们也
不
去探究了。
不去探究。
对，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时间前行。这个时间前行，这好像貌似是这次诺兰搞出来的一个概念吧？
不是吧？
也不是是吗？
它只是套到这个里边了吧？就是一个前行，就是像钳子一样呗，我感觉。
对，所以我说这个概念是他做电影。
不，这
就是原来就有是吗？
前行的概念好多都有啊，它是原来是一种战术，是一种军事理论。嗯，前行战术，它这不是它这个只是加入了时间，叫时间前行。
对，我就说时间前行是不是他在这电影里边搞出来的？
应该，我觉得应该也不是。
不是
啊，应该不是。
那是基普索恩搞出来的是吗？
应该这个就本来就有这么一个，就是它属于这种时间，其实它就是时间走了一个回环，你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钳子一样的东西，是吧？
对，简单说一下熵增熵减吧，说的不对你们就凑合听啊。就是
反正都是维基百科或者百度百科里边搜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熵增熵减就是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那天看到一个例子说特别好，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咖啡一个咖啡，咱们正常来讲这个奶泡不是在上面，咖啡不是在底下吗？
对对对。
如果你不去搅动它的时候，你把咖啡跟奶泡放在一起，如果它是一个封闭体系的话， 慢慢慢慢的这个奶泡跟咖啡不是就会融合吗？如果正常的熵增的话，就咖啡一定在底下，奶泡一定在上面，然后你拿一个棍儿搅动之后，它不就会融合吗？融合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它的复杂度就会增加。原来因为已经分好层了嘛，它的复杂度就会增加。但是复杂度增加之后，一旦它们两个完全融合，它又融合成咖啡跟牛奶的分子在一起了，然后它就又成了一个稳定
啊。对，
所以这个熵的概念其实就是说，所谓熵增的概念就是说，一定都会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然后又趋于稳定的这么一个状态。对，所以它这个所谓设定这个熵减呢，我看到就是说诺兰跟基普索恩其实在这方面是有一个探讨的，就是说熵减这个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你按物理学原理正常推论啊，就是它是有可能存在的，但只不过就可能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实现不了吧？
对对，它怎么实现是不知道的。但
就是一般来讲，熵就是不变或者增加嘛。
对对
对,
对，一般就是不变或者增加，
啊啊、
增
对,
对，是这样的。
我们日常的这种是没有熵减的这种可能性。
对，
就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
对对对，就其实它是一个有序无序的一个状，从有序一直要往无序发展的一个状态，但是最终它会变成有序。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整个的世界或者宇宙，它可能最终有序的时候，那已经很多很多年以后，就地球可能都毁灭了，或整个宇宙都毁灭了，它又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现在我们都一直是在无序当中啊，我们一直都在无序当中存在。
它是你说的这是其中一种嘛？它还有一种就是主要是这种什么化学或者热力学方面的，它不是跟那个热力学第二定律绑定的，
对对对对，
绑定的比较紧。
对，
你说的这个是就是去后来就是用熵也表达这种就是一种无序的状态。
对，无序状态。
啊、
其实它现在主要是衡量这个有序无序度
啊、
作为一个标准，一个数据。
那个在这个热力学里边，它其实是在衡量一个就是不能做功的能量总数。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是后来有一个对于。怎么说呢，对于复杂物质的一个衡量、然后所以就有了这个熵增跟熵减的这个概念。太难了，这个
推荐大家去看李永乐老师的视频。对，我今天准备给大家主要就是多推荐几个 UP 主的视频，然后就是大家多去看一看，就是能理解就理解，不能理解就算了。
对对，我讲完了以后，
对对对，大家要指望着我们想给讲明白，那是也不可能。
对对，
我们自己有的也不太明白。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时间前行，这刚刚哈哈也说了，就是其实，在电影里边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就是
大回环一样的，
对对，大回环一样的东西叫逆转门嘛。
对 对, 对, 对，
就其实你进到那个逆转门以后，再从另外一边转回来，就是正行时间这个诺兰是用红色代表的，然后逆行时间是用蓝色代表的，
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为了让你看明白
啊，对对对，
就是为了让你看
明白，其实不分颜色也无所谓，
对，无所谓无所谓，其实就是这就表达了一个时间前行。这个我一定要讲，是因为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这块我就没看明白，但如果这个不明白，后边就特别难明白
啊！你看哪儿没看明白？是第一开始没看明白，还是看到最后没？是最后的场景？
我理解的时间前行、
啊，
我当时想的时间前行还是之前有一个电影叫《回到未来》，你知道吧？
啊啊啊啊，
我理解的时间前行还是《回到未来》那种时间前行，
啊啊，
或者说像
不是他那种不能算时间前行，他那只能叫时间穿越。
对，我当时是那么理解的、
啊，就是其实这个电影跟那种穿越片特别不一样，就是它
不
是穿越，
对，
穿越就是般若波罗蜜，唰一下就回去了。就是你一下一瞬间就移动到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你未来的一个时间点了、
对
啊，对吧？然后就是你是一瞬间的，这个是你的时间还是在正常的流逝的？你对于你个人的感觉来讲，你一直都是在往前走的，你的年纪也是一天一天的在变大的，一天一天变老。然后但是就是你只是看到了你比如说你进到逆向的时候，你只看到你周围的这些东西它好像是在逆行，但是对于你来讲你始终是前行的啊，就前后的前，不是那个前行，这个是我这会儿说的是前后的前，就是你始终是在往前走的，你的时间是在往前走的。
对对对，就对于逆行的人来说，他的时间也是在往前走的。
对对，所以你要是想逆行到回到你想去的那个时间，你要付出同等的时间。比如说你二十，你想回到二十年前，那你就需要再付出二十年的时间，回到那个二十年前，那个时候你已经变四十岁了。啊，怎么了？这个也没懂吗？
回到20年前，
对，就是你从那个你从那个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吧
的？
你从那个他那个就是门里边，你转到那个逆行时间了之后，你要在那里边，你再生活20年，你才能
到
20年前。
对，
你以为你回到20年前，你变成小 baby 了，其实并不是啊，你20年前也不是小 baby， 你以为你20年前变成了小姑娘了，但是并不是，就是你已经变成40岁的老阿姨了。
不，现在就是有一个探讨，就是说。如果过去的、就现在的人通过逆转门转过去以后，他的细胞到底会不会越变越年轻？
不会啊，这里面诺兰强设定就是不会，会越来越老的。
但如果说是他的细胞是不会倒向恢复的，
对，
那为什么要把那个女的又推回去？
把哪个女的推回去？
那女的疗伤啊，当然不是说如果她要在正向世界，因为受到逆向的伤，所以她的伤口不会自然愈合，只会越来越大。
这个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
那点设定跟这个又不一样了，是因为他那个子弹进去之后，他那个子弹造成的窗口应该是，还有就是说他们这个好像是有一定的辐射，就是被逆向物质，对，是有辐射，就是等于他辐射那个伤口，那个伤口，我的理解啊，那个伤口就相当于伤口这一片，就伤口本身已经成为了就是你身体上的一个逆时的部分，就是你身体其他部分都是正向，只有它是逆向，所以它无法愈合。他始终是往那个越来越恶劣的方向去的，所以你必须把你给逆过去，你跟他顺劲儿，你把你其他部分也变成这个，你跟他顺着劲儿，就一样了，然后他才会，他就是他相当于你来说就变成正向了，因为人的正向就是说你的伤口会慢慢愈合，只要你不死的话，你伤口就会慢慢愈合，是这样，是这个意思。
我的理解是什么呀？我当时理解就是。因为他不是说只有把他送回去以后，他才能随着那边的时间愈合嘛，相当于就是又变回没受伤。
是，
他
是这个意思，但他并不是说靠年轻，就是靠回去那个时间他来还的。
我以为是
要慢慢愈合，
我以为就是细胞修复了
啊，不是，就他不是说细胞恢复到他没有被枪击之前那个状态，并不是，就是他只是说他又变成了正向的时间了。对于他来讲，他虽然在逆向的时间里，但是他又变成。整个他人体都变成了一个正向的时间了，这样他就能够慢慢愈合，你给他缝合了之后他就能慢慢愈合了。其实我一开始还理解这里边是不是有反物质的这个概念在里边，就是你打了之后受到了之后那个辐射之后，他是不是那块伤口就在慢慢变成跟你相反，就变成反物质，他渐渐就是会影响你，就是变成了那种就不停在湮灭。那你伤口不就
越来
越
大
了？
对对对对，
越来越你。
我觉得是有反物质概念的。
就是爆炸，没有，就是这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反物质的概念在里边，应该是。
那个就跟灭霸集齐宝石，跟他这集齐9个部件不是一样的吗？灭霸打一下那个，他用这个直接公式算一下，然后最后就湮灭，人就是突然消失嘛。
是是是，
对，所以灭霸是个物理学家。
对，
这也是个强设定，
是就是强设定。还有一个，刚才就是你不是提到伤了嘛，就是再回去倒一倒，就是讲这个伤，就是我是之前看了一个，就这个 B 站上一个剑桥的一个博士，一个英国小帅哥，哇，一口地道的中文，哇塞，我一张口我以为我要看字幕，你知道，一张口哎中文，很可以给人惊喜，然后。还长得还很帅，然后他就讲了说其实伤这个东西呢，就是等于是这块诺兰其实也设定了，因为伤这个跟时间并不完全绑定的，就是它是有可以指向时间的，就是因为它会就像你说的，因为一般来讲就是这个伤它是从一种有序变无序嘛，或者能量就是从高能量往低能量转移嘛，就是来做功嘛，就是比如说这个热的有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热的一个不是一杯水再传导到弄一个就是这个导热的管导到另一杯那个很凉的水里边，然后它这个热量会逐渐往这边导，就是从高的能量往低的能量导，然后最后达成一个平衡，两边能量一样，
对，
就是两边温度一样，它就不再传导了嘛，就是这种状态。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如果跟着这个咱们正常的这个咱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物理规律来讲，它是有时间指向性，因为它只要这样做，你肯定是时间在向前流逝，它才会这样做。但是它只是指向，它并不是一定绑定的，就是它可以指向时间，但是并不是说 时间就跟它绑在一起了，就是只要有这个现象发生，它时间就一定会流逝，并不是。然后所以说腻的时候也不见得就是你熵减它就一定时间会倒流，
嗯，
就是它可能是熵减了但是没有倒流，
对，
时间也可能不倒流。所以它这里边强设定了一个，就是它通过这点就是科幻的地方，就是未来的这个很牛的这个女科学家叫什么也忘了啊，就那个女科学家，然后她发明出来这个机器，就是可以让熵减这个东西跟时间绑定了，就是你只要熵减它，然后同时她又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让它熵减，然后这个就又跟时间绑定了，所以才能导致时空的又倒退。
嗯，
你看周围是倒退的，所以这块就为什么说是强设定，就是这块是强设定。
对，
嗯，所以你就无条件接受它这个设定就 OK 了。
对，但是因为我之前去查了一下，就说为什么基普索恩说这部电影的大部分物理学，应该不是说大部分，他用那个词让我们感觉就是基本上全部都是符合物理原理的。
是。
我跟你相反，我是看了一个英文的视频解说，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已经很费劲了，你知道吗？但我觉得好像这英文的可能是不是更权威一点，或者怎么？就是它那里边就设定，就是说，确实对于熵减来说，熵减是可以规定它所在的空间范围，也就是说。在一定空间之内，比如就刚刚我说，在一定空间之内可能是一杯水
啊，
或者说是一间屋子，
嗯，
或者说就像你说的可能时间跟空间全部绑定，
啊，
或者说只绑定时间，就你刚刚说那个指向性
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诺兰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对对 对，
对，他就去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定，
对对对，
嗯，
就是他做了一个强势，就是这边基本理论就是对，这回那个科学顾问里边依然是基普索恩嘛，啊，就是基普索恩那就是很顶级的物理学啊，这里边的基础理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片子就跟星际穿越不一样，星际穿越就是在除了在最后的那个进入到黑洞了之后的，我觉得他是幻想了。但是在前面都是非常符合科学设定的，就是你就完全可以把它就是一种对科学的一种视觉化呈现，你就这么来理解就可以了。但是这个里边就是它从一开始就给你设定了很多这种所谓科幻的一些东西，你不加你不是科学的幻想，你根本实现不了目前，所以它就加进去了。那个里边等于一直到最后，因为我们确实都没有进去过黑洞，所以那个我们办没有办法怎么办，就是以为里边哦可能是高维空间吧。然后但是在那个前面的那些，包括虫洞了，穿越虫洞什么的，包括在黑洞旁边你怎么的飞行什么，这些都是包括地球未来可能要进行这种，就有可能产生大面积的这种叫什么枯萎病啊，就是这种都是完全符合科学理论的。就是即便就是当时因为那个基普索恩那个书里边写，就是说当时拍那个电影，他设置的就是说，这个科学理论如果在现实世界中有哪怕。0.00000000000循环一，然后后面是一的这个可能性能发生的话，就可以使用它。
嗯，
就是说它是有可能在现实世界发生的，它是当时是这么设定。但这个就是一上去就告诉你，啊，我要告诉你，你这个现在咱们虽然做不到啊，但是我设定它就是这样。啊，
对，就他这种设定就让我想起了，就说当时为什么说蜘蛛侠是有可能实现的？我记得当时咱们也讲过嘛，就蜘蛛侠。的实现就是在于，如果一个这种同等的辐射，如果直接辐射到人的身上的话是有问题，但辐射到蜘蛛身上，它在变异去咬人，就是存在你说那种0.001的那种
可能性
，对，
嗯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国外有很多电影拍特别有意思，就是他把这个设定设在这个位置，
对对，就是你即便它可能性极小，就是如果按正常的那种概率学来算的话，就是一般就说就是概率极小的事件可以视为不发生嘛，但是。就是即便是你可以视为不发生的这种东西，它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个并不是，这个就是接受诺兰强设定，就是你说的今天说的一个概念，我特别的欣赏，就是诺兰 PUA 全球影迷。所以我今天特别想给就是听友们说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要还没怎么样呢就一下就被他 PUA 了。
对，我
犯不上，不就是看个电影吗？犯不上。
我为什么跟你说诺兰 PUA 我们
啊？
从三个角度上，我想证明一下，
啊，
我还特地写在本子上。
厉害！
第一个角度就是说，诺兰 PUA 我们，让我们在无形当中
啊，
就必须在电影里边想倒着来回反复看
啊。对对对，
这个非常像这个时间的概念。
对，你看那个啊，一位知名主播，就是知名 UP 主大葱，看电影的大葱。就被他 PUA 去看了九遍，
但 我
贡献了多少电影票？
但因为我常年被你 PUA， 我已经成完全
我没有
对于奈对于诺兰这种程度根本小 case， 对我完全承受不了。
PUA 什么？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儿
啊，
其实也是被 PUA 了。
那
就是我们现在都在以结果来分析它的原因
啊，对，
嗯，所以我们现在录大米哈哈这件事儿，在讲信条这件事儿，其实也是被它 PUA 了
啊，
对。然后第三点，就从全国影业的角度上来讲，
啊、
诺兰 PUA 大家一直买票，就是
真是
好多人看
特别好。电影局肯定觉得，哎呀，诺兰真是位好同志。
对，但是好像这次电影好像没有预计中那么卖座，
因为实在太难懂。
嗯，就是
他就是一度超越了八百，一下又被第二天不是第三天又被八百就又超越了，因为后来发现哇，还是那个一上去就咚咚咚砰砰砰的，还是好理解一点。
可能真的是觉得
这个让你看，对，这个让你看半天才开始砰砰砰，就差点吧。
但是我确实有一个设定，就是诺兰电影如果我看不懂，
嗯，
一定是我智商的问题，就。咱们群里
不是，那也不是。
咱们群里不是有一个听友吗？
啊、
就我在群里说了一下，我说哎，我真的看不懂。他说那哎，我也不想去看了。说怎么大家都说看不懂？
啊、
我说不，我说你一定要去。我说因为你不去，你就根本认识不到你自己的智商有多低。
是。
然后还有咱们
啊，
咱们二群的一个听友就一直说自己。完全看明白了
啊！
我说你是因为没有听蛋比哈哈，我说等我们的解说出来，我告诉你，绝对听完懵。
对啊，我们录之前不就说吗？我们这节目绝对是越听越迷茫，对对，就是听到你觉得诺兰拍的还行，拍的挺清晰的，就这种感觉，嗯。
对，其实我们是为了诺兰挽回一些，让他不要太 PUA 大家，
对。
然后刚才讲的是那个物理学的，就是我觉得提前要讲到的一些物理学原理啊，其他的其实它这里边挺多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反物质啊，然后对称理论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哦，对称理论也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那个就是 CPT 对称啊，这个也特别。你先讲讲你说的呗。
我没准备这个。
然后这个超难理解，但是我觉得可以简单理解
一
下，就是啊，
太难了。
但是简单理解一下，就是你又可以理解什么都有一个对称的东西，就是。有对称性，所有的粒子都有对称性，就简而言之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就由粒子组成的实体，就比如说组成宇宙，按理论来讲它还有应该有一个对称的宇宙。但这个对称不是，它应该不是那种对称，就是我的理解啊，就是对我对于它浅薄的理解，就是它的对称不是那种就是蝴蝶那样的对称。就中间有一条竖线，然后两边这样对称，它不是，它是那种就是旋转式对称，就是以一个圆心为点，这样把它180度转过来，这样对称，就是再有一个宇宙，可能我们所有的就是跟我们现在是相反的，是这样对称，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这里边用到了这个理论，就是因为是这个。
嗯，其实它这个就是从一种层面上，就是时间对称，也是你刚才说的，
对对对，为什么它会绕回来，是因为它是圆心对称。
对，
它不是那种就是镜面对称，它是圆心对称。
嗯，
然后哎，但是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就是可以提一点，扩展一点，就是杨振宁跟李政道两位科学家，就是当时获得那个诺贝尔奖嘛，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研究这个 CPT 对称的，他们是研究了是那个叫宇称不守恒，就是按说就是宇称应该是守恒的，但是他们就是最后发现了这个宇称不守恒，就是一下等于说在物理学上有一个点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嗯、
至于什么叫宇称不守恒，大家回去慢慢查吧，太不容易解释了，
反正我觉得
太难理解了，真的不好理解，这玩意儿这太专业了，
就我觉得物理学
以我一个就是电台小主播，大家就不要再渴求我能解释这个东西，
没有人渴求
对对对对，嗯，
就我觉得反正物理学总有一天会有很多理论会被推翻，这因为很多物理学理论其实只是基于我们
目前的认识，
目前的认识，对，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发现的。
对对对，但是他又在不停的就是想互相的能够自洽，就是比如说牛顿力学能跟量子力学能连上，
啊、
对吧？他总有你不是完全把它推翻，因为就是你完全推翻，好像就是很多事情又没不好办了，对吧？又不好办了这事儿，所以他就可能是在比如说你宏观的，你微观的，你什么，大家能中间有一个点，我们能连上。就是
我一直觉得弄这种宏观微观，就是因为解释不清楚，然后所以各自守住自己的领域。
对，
就这种感觉。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嗯，
所谓的这个有叫祖父理论，祖父悖论，也有叫外祖母，
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科幻电影里边经常出现。
嗯，
啊，祖父悖论，解释一下吧。
这个祖父悖论就其实更像我刚才提到那个《回到未来》那部电影，嗯，就是说你改变过去之后，你也会改变现在。
啊，对，
嗯，对，就像，
这就是你的一元宇宙嘛。
对，
这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回到未来》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它里边其实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场景，就是里边那个博士，
嗯，
就是这里边小男主回去找博士的时候，
嗯，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博士的一个墓碑，然后他就知道博士死了嘛，所以他要回去救博士。
啊，
他在这救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哎，这个墓碑名字没有博士的名字了，他就知道，哦，
啊，
我做到这步以后，
啊，
这个博士就不会死。
啊，
等过了一会儿，他又发现，哎，这墓碑上有他自己的名字了，他就知道，哦，现在改变，可能我会死了。
啊，
就他每做一步，他都会影响到未来。
是是是，
就他手上拿一张照片，就会随时改变。
啊，对对。
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诺兰对
这
部片子，
这不就是一元宇宙吗？嗯，
对，他对这部片子的设定有一个就是，发生了就一定发生了。
这跟祖父悖论有关系吗？
就是。没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啊，
我就说他对时间上的设定，祖父悖论它其实也是一个回到未来改变时间嘛，这个就相当于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它这个都不会改变，再改变它的这个结果了。
啊
啊，听明白了？
没有，
没
有，
那不放在一起讲，
别放了，就先把祖父悖论讲一讲。
对对对，祖父悖论大概就这个意思。
反正祖父悖论就是等于说他那个就是一元宇宙嘛，就是说你在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宇宙里边，你又回到过去了之后，你把你的祖父杀死，然后那杀死了之后，你祖父没有了，那不就没你爹了吗？没你爹或者没你妈了。然后没你爹没你妈，然后怎么没有你啊？没有你，你怎么能回去把他杀死？
嗯，
其实就是这么绕了个圈嘛，所以他无法。但是，我今天思考一下，
嗯，
就是我觉得在一元宇宙底下，这个特别像那个什么，就是你回去杀死了，可能你自己瞬间也消失了。
对啊，
就是你为什么会瞬间消失呢？就是你相当于一个反物质一样。
我同意这个观点，我确实同意这个观点。
啊，就是你相当于一个反物质一样，你回去杀掉他，其实你做了一个举动，就触发了就是你的你的一种正物质跟反物质的一种接触，然后就是你那个一下就湮灭了，所以就是你也不会存在，他也不会存在，大家都不存在了。
嗯，我同意。
这多像这个感觉，对吧？多像这个正反物质一接触的这种感觉，就抵消了，湮灭了。
有没有正反物质，我都觉得就是，
啊，
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由因推果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个祖父悖论这个东西，诺兰在这里边并没有进行强设定，
对，
就是他没有解释到底会不会这样，就是他在里边没有肯定的说未来人我就发现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不能，就是所以这个女科学家觉得我们一定要制止这个事情，不然我们自己也会遭殃。但是他那个就是尼尔他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尼尔就直接就岔开了话题，就是他就说这个我们搞不清楚，就是如果是多元宇宙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可能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哎去做了这件事儿，会来对未来的人没有影响，那他可能是岔开了一个多元宇宙。
哎，你说他这个设定是不是未来的人也没搞明白这个？
就是为意思就是未来的人没有搞明白，而且他这里边就是说当时他在那个船上，你们记不记得他们就是倒回去，是不是要救那个谁啊？救那个凯特是吗？
啊，就凯特
啊，就凯特的时候，他们在床上，在船上，两位好基友在船上，在船上，然后这个，然后他就问，就是说，如果是这种，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我们能去从事这些东西，就是尤其是你又说了，就是发生的一定要发生，
嗯，
那我们还存在，那是不是说明我们赢了？就是未来人没有只没有能够是因为他要是成功了，我们现在应该都没有了，都湮灭了，对吧？都瞬间就消失了嘛，就不会再去做这个事情。既然我们他还能有时间，就是反向就回来，然后又去试图想把这个事情完成，然后我们现在还在跟他这么斗争，然后而且这个就可能是就是我们是已经获得了胜利了，就是所以才会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呢，尼尔也说不出来到底哪个对，所以他就岔开了，他说那如果是多元宇宙的话，就不是这样的解释。
哎，你说像金刚狼那个金刚那部叫什么，什么逆转未来还是叫什么玩意儿
啊？逆转未来，逆转未来。
对，他那个就
是那个就是一元的，就是改变了过去，
对对对对对，
影响现在嘛。啊，
对，就直接影响现在了嘛。
对对对。
但是其实，在他改变这一次的之前的空间里边，
啊，
那他改变没有呢？
啊，
就如果它真的是多重时间线的话，
啊、
那在它的前一重的时间线，那到底改变没改变嘛？因为只是从它这个节点上突变了。
啊，对对，
嗯对，
是。
所以我一直都没弄明白这个。就我感觉，如果说是以这种设定的话，就是多重的话，
嗯、
那就是它改变之后的都改变了。但他改变之前的还都是按照原来那个，
那是那肯定的，
嗯、
那肯定
是吧？
就是从你这个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从你这个点呢是做出来的这个因导致了结果发生了改变了。
对，
但是多元宇宙呢，就是说你做出来这个因跟我没关系，因为又来了一条时间线，这就是复联嘛。
嗯，
就是你又来了时间线，跟我这个没关系了。嗯，
对，
嗯，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
所以等于说这个里边设定的其实就是未来的人根本就没搞明白，就是这个女科学家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可以毁灭整个人类的这个东西的这个女科学家，她认为是祖父悖论，就是我们一定要受到影响的，就是杀死了她，我们可能就要，这不是祖父悖论，就是她认为是这坚持的是这一方。那么就是当时的一些当权者可能就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反正大不了都是死，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环境也很差了，就是我们就是即便是多元宇宙，我们这儿不受影响，可能我们要死了。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对我们这里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影响，那我们就赚到了。等于他是有点，也有点那种赌徒的心态。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嗯，
就是等于当权者，可能当时当权者比较糊涂，啊、就是
川普过来，我们建国同志，
建国同志
在当权。
哎，对，所以建国同志现在搞的一些事情，对未来会造成很
不好说的影响。我真觉得建国能干出这种事儿
啊！对对，哎，对对对对对对，哎，真的，就是
对，
嗯，
反正我觉得就是时间线这种吧，
嗯、
我看过几种，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回到未来》嘛。如果大家没看过，
啊、对对
可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经典。
是， 是，《回到未来》绝对就是跳不过的这个时间穿越的电影。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复联》嘛，然、后就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了。
对，《复联》大家着力看看，你看那个谁。啊，古一法师给大家解释多详细，还给你画图，唰一条线画。
对，就是古一法师当时其实也说的是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
对，
对，
但是
你只是多了一条时间线，
但你尽量把时间线捏合的跟原来是、
啊、
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嗯。
然后还有这个，就回到未来，然后这个复联，然后还有刚刚提到金刚狼逆转未来、
啊、
那个
对对，
那个其实挺精彩的。
啊、挺精彩，
虽然我对金刚狼
一遍一遍的回去很精彩，
但是那个真的挺精彩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嗯、
有一部比较老的超人
啊、
嗯就是。当时他喜欢的那女朋友，他女朋友不是一个记者吗？
啊，路易斯莱恩。
对，路易斯莱恩、
啊。
然后路易斯莱恩当时就、
哎、这不是我们一位听友吗？
不是，就路易斯莱恩当时被掩埋就死了嘛。
啊、
然后超人就生气了，
啊、
超人就倒着、
啊、
绕着那个地球转，就有点儿
因为他通过的速度可以超光速嘛。
对对对对、
啊，
然后把地球等于这样逆转了，
啊、
那又是另外一种时间、
啊，
就完全就是直接倒流的那种时间。反正我觉得就是。
嗯，
因为类似于这种的科幻片特别多吧，我觉得这几部是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这个的。
啊、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当时我看的时候就特别糊涂，就当时你说那个正常走倒走二十年
啊，对
对，当时我就没看明白、
啊，
我是后来才看明白的。
是是，
对，
那就这个就是因为你视觉化的呈现之后就特别难理解。
嗯，
因为你看那个其他人在倒着走，所以就是一下就是对你那个正常的这种。咱们平常正常生活的这种状态产生极大的冲击，所以就很容易一下就接受嘛。
对，对，
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就是诺兰特别牛的地方，就是他能把这些东西总是能给你用视觉化的东西表现出来。我觉得把一个理论的东西用一个特别，尤其还是这么美的一种呈现，就是电影艺术的这种形式呈现，非常非常难。就是科学家们都缺这个东西，所以诺兰等于是把科学跟这种艺术化的形式，他简直就是其中的一个桥梁。所以诺兰牛逼在哪儿？我就牛在这个地方。
哎，我看他们主演特逗、
嗯，
他们主演就拍完了以后看自己的那些片子，
啊、
说
他们肯定也
看
不懂，
看
不
明白。然后说那个剪辑师说、
嗯、
诺兰跟他说，他们不明白，你剪明白了。
对啊，这剪辑师必须得明白，这个真的是剪辑师。
说你剪明白就行了、
嗯，
我觉得这剪辑师实在太难了。
对，这个剧本写起来肯定也特别费劲。
他写完剧本
就、啊，他肯定有多条线的，
立刻就给基普索恩先看了
啊。
基普索恩看完了以后，觉得哎还是那么回事，然后他才、
啊、
才继续的。
对，
对，我觉得诺兰在科学上的追求也是挺难得的。
是是是。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嗯，
我看有这个听友问，就说这个。他这里边提到一个演算法，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九个零部件结合起来的这个演算法，就是演算法跟逆转门的关系。其实从 那个印度女
嗯
跟主角说的那段话里边就说就好像曼哈顿计划，其实可以推一下，就是说他说了先会有这个逆转门
啊，是应该是先会有逆转门，
对，然后之后逆转门只是简单逆转嘛，
对对对，
他再扩大才是这个演算法，
对对对，
所以演算法跟逆转门不是等号的，
对对对，
不是等号，不是说拿到逆转门，
应该是在逆转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科学上的重大突破，然后才能后续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到了就是能把整个世界都毁灭，
对，
都湮灭的这个程度。
嗯，所以他那么一比呢，就是说，把这个女科学家就比作曼哈顿计划，就他做这件事就比作曼哈顿计划，所以后来女科学家就自杀了嘛。
啊、
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判断是说，
奥本海默是吧？
对对，奥本海默，他可能判断就是说。如果你们用了这个演算法、未来就完了，你们也完了，就全人类都完了。
对, 对,
对,
对，
他可能是这种判断。
他为了不被逼着再做新的那种算法的仪器，所以他就直接自杀了。比奥本海默狠。
但我觉得，比如说像这种演算法，如果不落在川普手里呢，落在比较正向积极的一些领导者手里呢，因为
他能干嘛呢？
我想起那天就之前咱们去讲那个就是核武器，因为他不是提到曼哈顿计划，我想之前咱们讲核武器，我就想。就是海默就说，这个核武器，我发明了核武器，但我给全人类带来灾难嘛，
对对对，
我是罪魁祸首。但其实这个核武器现在就像你之前讲的是，它其实是在大国相互
之间
博弈的
一个东西，维持一种平衡，军事
其实是，对对对，所以说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的年代或者不同的人手里，
对对对，
它其实可以产生一些好的作用，
反倒成为了维持这个世界总体和平的一个重要力量了。其实，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我看到一个网友说特别有意思，就说大家在讨论说诺兰这个设定到底有没有 bug 嘛，有一个网友特别正向积极正能量，他说唯一有一个 bug 是绝对的 bug， 你知道什么 bug 吗？这个九个零部件里边其中存放的一个国家是中国
啊，对，
他说了中国的安全人员是绝对不可能让这样东西泄露出去，
对，真的真的真的，
哎呀，我这期节目想了半天，
真的
正能量到底埋在哪儿？
哎呀，哇塞，真的是，哇天，我都挺感动了，这就，哎呀妈，我的妈呀！
我一看到听友这句话，
猝不及防啊，这个感动
立刻就写在本子上了。我想这替我们完成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任务。
不过确实是这样，中国的核武器现在真的是保存，就是保密性是最好的。世界上谁也搞不清中国到底有多少。然后所有的推测就是说中国的核武器够用。但是到底怎么个够用法，这个谁都不清楚现在啊。还有都说是什么于敏的那个氢弹构型是说是比要比那个他们
那个
构型什么更好吗，但是说其实谁也不知道于敏到底是什么构型啊，就是所以说就是其实这个事儿是个未解啊，就是你如果你真的很科学的去论证这个事情是吧，你不能说它就比国外他们普遍用的那个叫什么乌拉姆构型啊，比那个要好，其实并不能，因为你不知道它。
这一块的详解，大家可以再去听一下《横空出世》啊，那一期我们都讲
了。这个太牛了，这个就所以说这个真的中国这方面保密，我觉得真是，还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以前我上学
的时候，但是还有一点呢，就是他、
嗯、
不是说要存到这些大国的核武库里面，
嗯，
就是这种保密程度，恐怕你也进不来。那不是你想存都给你存，对吧？
他里边不说了吗？
是
未来的，就是一个反政府组织帮助了他吗？
哦，
这反政府组织八成就是信条呗，然后帮他把这给分散了，也说不定这信条组织里就有
可能是
中国的爱国的人员呢，就加入进去，
就是中国的高层，可能本来就参与在里边的。
对
对
对，就是其中的一个，就跟查尔里
我们就是对对对对，我们会员国家是吧？
对，会员国交会费
啊，对，
不能像
有些国家一问就不给钱了，太
连点卫生费都欠，
跟小孩儿一样的，说不给钱就不给钱。
川普太逗了，
真的，
这就特别逗，
是
不是什么领导人都能干这种事儿了？对，然后所以啊，对，我们积极正能量了一些
啊，
对，然后讲到这儿，我看
就是给大家缓一缓一脑子，我们讲这些东西其实是想，
对
吧？你要一直研究这个事儿吧，就特别头疼，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以前我老师，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老师给我灌输的概念就是说，他说中国的经济机密有可能泄露，但是军事机密、政治机密都很难泄露。
是。
从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就给我灌输了这样的思路，我就知道中国非常牛。
这个
对，正能量一下啊。好
啊，好，
回到
让大家脑子缓醒了一下啊，我们再进入下一个。下一个是什么？
对，我们回到电影啊，刚才讲了一下这个物理原理，对，然后呢这里边有几个所谓映射的历史事件，我相信就确实很像啊，包括这个奥斯陆的这个它存放的这个设计是五角大楼的这个形状，
啊，是是是，那就明显是故意的嘛，啊，
对，它就影射了一些事件，
啊，明显影射911嘛，
对对对对对，包括开头的这个歌剧院的这个，劫持事件，
啊，
对，这个因为刚刚我跟哈哈聊的时候，哈哈说好像之前我们聊过这个问题，但我不记得了，哈哈给还原一下。
我忘了就是在哪一次的节目里边顺带提了一嘴，很简单，也没有说那么清楚，
嗯，
我当时就是我的角度主要是说我觉得战斗民族真牛，真的，战斗民族解救人质的方式就是跟恐怖分子火拼，就是平民死的比恐怖分子还多，然后把恐怖分子全部击毙。
对，就是其实这一步就很还原，但只不过这里边好像没提说有
平民死掉。他也弄在乌克兰了嘛，其实是在俄罗斯反，是在那个莫斯科发生的一个，也就是一个剧院，大家都看剧，然后就是确实有车臣的武装分子进去嘛。然后就是我记得当时我看那个新闻看的都很震惊啊，有一种看大片的感觉，说那个好像是就是先释放那种就是这种瓦斯气体嘛，把人迷晕，但是就是迷晕了之后下去还是火拼。就好像那个说当时是就是有人从各个安全口，就是那种特警吧，就是特种部队，然后就从那个各个入口哗往里边冲进，还有那个因为天花板是那个玻璃的，就把天花板震碎了之后，然后有人从上面顺着绳索唰下来，你构想一下这个场景是不是一部大片？然后下去就站在那个观众身边就开始跟恐怖分子咚咚咚的打，最后。就我记得当时，因为他这边说是死了一位，我记得当时那个新闻好像说是一共死了200多观众，然后那恐龙分子的一共才几十人，
太硬了，
哦，
真太硬了。
就我当时就说，普京大帝真牛，真是俄罗斯战斗，不愧是战斗民族。
哦，普京大帝真太牛了，
就是搞不明白该怎么办，就是干。
对，因为人家就是那么干出来的，
对对，就是，
哇，
就是，反正就是
太酷了，
对对对。
嗯，对，
总之就是不管怎么样，付出一切代价，不能让一个恐怖分子逃生。
对，
那回是全歼，嗯，
太牛了！我真的觉得这跟个人经历有关。
嗯，
对，我刚刚还跟他说，我以前没有看过《普京传》的时候，我一直都不太理解，就看完了以后，就普京太硬核了，怪不得以前都说007，哎，就那版007叫啥来着？
是啊，克雷格
啊，对对对对，
真的很像他，
就是很像嘛。当时都说就还原
他的
故事嘛，
感觉
对。哎，对，这个里边，其实刚刚咱们不说到那个诺兰是特别喜欢这种影片，
啊，
然后特别喜欢007的这种影片嘛，
啊？
你觉不觉得那黑人开着那个海上的那个 小艇，
啊，
带着那女的出海，划出那一道弧线，
啊，也有点那个感觉，
特别有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间谍片
的感觉。好多部007里面都有他开着那个游艇，不是开着这种叫什么小赛艇，
小赛艇
啊，
嗯，
对，
小快艇，
划出一道这个优美的弧线，然后还或者跟人家在枪战，
对，对
啊，就特别帅。
对，如果是平静的状态下，
嗯，
往往后边坐了个女的
啊，对，
嗯，
是，
而且这次这女的还那么高，而且来路还非常的强大，
对对对对对。对，哎，这个要你既然都说到这儿了，要不然顺着再讲讲这次，我觉得这里边的
讲讲演员吧，
啊，对，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这些演员嘛，
嗯，
就是感觉这部电影，就是如果从演员的构成来说，简直就是哈利波特加漫威然后拼凑出来的一部电影。首先就是说刚才你说这高妹嘛，一米九多的个子，她就是那个《银河护卫队二》里边的。这个当时就是那个星球的那个最高的领导人叫阿耶莎，涂的满身是金色的那个，当时出来大家就说哇好高啊这个子，对，这里边更高，这边他单独走的时候也没感觉有那么高，他不是接孩子吗，他先从那个围墙走过来，走到有孩子有其他家长的时候一看，哇塞，这个差这么多，怎么差这么多，就这种感觉。然后还有这个尼尔，就这里边的，其实我觉得他跟主角的戏份简直就是不相上下，说实在的，
嗯，帕丁森，
对对，这个演员就是大家最熟悉他的是演《暮光之城》，但是他之所以被《暮光之城》选中，是因为他首先演了一部《哈利波特》，在里面演的是叫塞德里克·迪格里，是格兰芬多的一个学生，当时是那个火焰杯那一集，他被选出来去进行三强争霸赛，
后来死了是吧？
死了，最后被伏地魔残忍杀害。
哎，我一直以为他先演的《暮光之城》，后演的那个，
并不是，他就是这个，然后崭露头角，然后才被《暮光之城》选中的。嗯， 嗯，
但是他在《暮光之城》里边比在那里边好像帅好多，可能
是
因为他演吸血鬼，可能特意给他涂特别白。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他可能更有那个吸血鬼的气质。然后其实他在那里边，因为那个书上写说他应该是个很帅的小伙儿，就是所以我就看那里边，我没觉得很帅。
嗯
啊，就是看那个哈利波特，我没觉得很帅。
这里边我也没觉得特别帅。
嗯，但是这边
沧桑，
是，但是边，
嗯，
这边我觉得他是故意演的，这个有点沧桑。
嗯，
你想他都回来多少年了，应该是。我觉得他这里边实际年纪演的这个人的实际年纪应该比他大才对，应该比他这个真实就展现出来这个年纪其实应该是大的，但是这个演员本来就这么大岁数，可能就实在没有办法再弄了。嗯，就是这个是一个迪格里，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女科学家，应该叫劳拉吧，就是他一开始回去那个，其实那个女科学家跟后来这个高妹两个人那个脸型长得其实挺像的，
有点像。嗯，
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人呢，一开始我这个人有点脸盲，就是后来看着看着好像，哎，科学家怎么没有戏份了呢？就是一开始，就是这那个人呢，也是演过《哈利波特》，他演的是叫芙蓉，嗯，后来是应该我没记错的话，芙蓉应该是嫁给了威斯利家族的那个大哥吧。就变成狼人的那个大哥，有一个他被狼人咬了一下，就是因为你被狼人一咬就会渐渐变成狼人，就是一到那个月圆时刻就啊就那个就是他，然后他是应该是叫他们那个叫什么魅娃还是叫什么，就是特别美，就描述的就是特别美。但是我在当时在哈利波特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美，
对，就不他不属于那个，
啊，对对，他们就是那个人种就属于特别美，就是在那个哈利波特描述的就是特别美，而且就是特别能够魅惑，就是只要想干，只要想拿下你应该就是都能拿下你。
嗯嗯，
啊，还有一个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因为现在真的看不出来现在怎么已经这样了，就是这个这里边的大反派萨托也是哈利波特里边一个演员
啊。是吗？
对，是当时哈利波特是第几部，第二部吧，里边一个特别水的一个教授叫洛哈特。
哦，就是那个讲，
啊，
理论特别强
啊，就是那个就是没事写点小说骗骗小姑娘，然后小姑娘都特别喜欢他了，就他，
啊，我觉得那个好年轻
啊，
啊
对对，但你想想那个应该也是十八九年前的电影了。嗯，就是确实啊，十八九年前你他现在你看现在，而且那个里边演的多随和，见谁都面带微笑，然后就是没事老欺骗小姑娘嘛。
啊，对啊，
啊，就是因为没事给你签个名，签名售书什么，就搞点这个啊，就老汉特是他，然后就是所有的咒语使的都不行啊，只会就是吹嘛，只会吹牛，
嗯，
说他写的那些书里边好多，他说是他自己干的事儿，都是他在远远的看着别人干的事儿，还给他加工润色一下，写成了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这个，然后还有漫威的，还有那个。这个里边那个他这个 CIA 有个小领导，就是他昏迷之后醒来之后 CIA 给小领导给他讲任务，包括教他那个这个叫什么信条的这个手势，就两个手哼哼插到一起的时候，这个那个领导就是漫威是蚁人里边的那个，一开始跟那个那个叫什么 Page 他们坐在一起的，跟还有跟那个斯塔克他们坐在一起的那个领导，
就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一个小领导，嗯啊，他们年轻时候就是当时八九年的，就被那个谁被那个道格拉斯打怒打了一拳，就是他。
哦，是他
啊，就是这个人，
哦，
啊。
情节我记得，
对对，
不记得。
对，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
嗯，
所以你看这里边，就是漫威跟哈利波特，基本上把主演都包办了。还有就是最后在那个，就是可能说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大家比较有印象，就是那个拿枪指着他们，就一开始说想要就知道这个都要死吗？
就
是那个，
他们那领队吗？
就领队，就是行动组，要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行动组的组长，对吧？行动组的队长，
对对对，
就是叫，其实他是那个快银，就是复联里边那一位快银，就是亚伦泰勒，就是也是一位漫威演员，其实是，嗯，
对，
对，而他的戏份就是在后面还是挺重的。挺多的，就是有行动了之后他是个领导，其实
起到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一个作用。
对对对，
嗯，
就是他指挥了好几个行动，包括一开始抢下那个就是有一个有一逆转门的那个时候的行动也是他指挥的啊，
嗯嗯，
他还挺厉害的，就是当时他那个他这会儿的级别应该是比这个主角要高，嗯，
对，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人是老大呀，不知道他是未来老大，
知道他们好像是知道
啊，他们知道是吗？
他们是知道，他们都是因为就是我看的就是一个理论，就是说其实这些行动就是我的感觉，我当时看完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这个行动都是未来的这个主角安排的，他是派人回来啊，安排这个，同时要一个是解救世界，另外一个是要启发自己变成领袖，
嗯，
是这样。
对，因为我记得这个人起到几次特别关键的作用嘛。
嗯、
第一次就是、
嗯，
其实当时给剧情一个引导，就说如果你们要救这个凯特的话。
嗯嗯，
你们现在从这个门进去之后，你们再出来，那就是几天之前了。这个门不属于我们，
啊、对对对，
那你们该怎么办？
对对对对
啊，他问这个问题，其实后来解决了，就是好多人看懵逼了，
就
是
啊，
就
是
他
们去找另外一
个，对，奥斯陆那个门，
去奥斯陆那门。
对，这块儿它有一个穿针引线作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来就说，如果我们要是去抢这个演算法，
啊、
那谁最后跟我下去？
对
啊，然后他说这是一个特别小、特别的行动，只有队员知道，你们别多问、
啊。
但实际上他最后就跟男主说：“你跟我去吧，这是必死的行动。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说这个，因为是这个信条组织他们的一个什么规定嘛，就是自己的规定，就是说。
嗯，
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信条吧，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算法见过了，你就要死。
对
啊，就等于其实一种自我牺牲的行动，就是为了大义，为了大义然后牺牲自我的这么一个行动。所以为什么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安排好的，就是你看他谁也没挑，就挑了主角嘛，就是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主角安排，就是你到时候就挑那个谁谁谁，对吧？啊，你还得启发启发他，他要不经历这个行动，不看到那个尼尔最后倒在自己眼前，他可能对未来这个理想信念没有那么坚定，
嗯
啊，对吧？就是有可能是都安，就是安排。还有一个能就是安排好的一个，就是那个印度的那个女商人普瑞尔。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个
女的签个耳冤，我觉得
那个女的最后，哎，其实没就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最后要杀死她呢？
因为她也知道那个。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呀，就是演算法是存在的、
哦哦、所以他必须要死。
对，而且这个女的是欣然赴死、哦、她就说我知道到我
是她就是欣然赴死、
嗯、
就是她是很遵守这个，她是真的是心中有信念、嗯、
对，有信念的、
嗯、对对对、
嗯、
就是她，但是其实就是等于是主角给这女主开后门了呗。
对，所以就是、
啊、怎么还是要产生一些小情愫吗？你说还
你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说、
啊、
现在就开始蛋比的特别解读
啊，
大家不要骂我
啊
你知道我那天为什么突然觉得我看懂这个电影
啊？
我就在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啊，
就诺兰这样的导演会无缘无故的给男女主加烂感情线吗？
啊，
我觉得不会
啊啊。
那这个感情线为什么会有这个感情线呢？
为什么呢？
就是最后尼尔死了以后，就现在网上特别热议的一个问题，就是尼尔跟 Max 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尼尔跟谁
？Max 就是这女的的儿子。
哦哦哦，
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对。对
啊，
因为
啊，
这个男主在跟这女的在原来世界道别的时候，给了她一个手机嘛，
啊、
就说你发邮件给我，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在未来，就是其实可以是收到嘛你的求救嘛，
是。
所以很显然，最后一幕那个男主，因为他已经说了嘛，不是你雇佣我，是我雇佣了你们。其实那个时候他是从未来来的嘛，
啊、对对对对，
这是很确定的嘛。
嗯、
所以我在想。如果
不是他那句话说的更牛，他说的是我们都是在为我工作
啊，对对对对，
还把自己也算上，
对，
就是我雇佣了我们，
就反正那句话特酷，但是
我还雇佣了年轻时候的我，
他就好像把一切用那一句话都解释清楚了，
嗯、对对对，
所以我在想，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这种干大事的人
啊，
但是他可能知道说未来的 Max 为自己而死了，
啊、
所以。他又没法亲身去保护 Max， 所以他让他的妈妈去保护 Max，、
哦、
然后让他跟他说：“你在有任何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发微信给我，或、哦、者就发邮件给我、哦
哦。
就这个时候，他才能保证他从未来回来去救他们
啊、哦。是，
所以这个 Max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 Max 其实可能就是尼尔，而且这 Max 一直没有正脸，在电影里边一直没有正脸，
有点正脸。”有
就特别少，他
一闪
而过，就特别少。
脸型其实还有点像的。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
嗯、
我在网上传的一个信息啊，
嗯、
就说这个叫什么，帕丁森。
嗯，
帕丁森他本身是黑头发嘛。
啊、
嗯。他拍这片子之前特意染成黄头发了。
哦。
嗯，而且他们都是英国人，都是英国口音。
哦。
嗯，就说大家都在找这个。
那看来就是最终的答案在诺兰的心里。
对，就是、嗯，然后好多人都说肯定不会，说如果诺兰给你这个暗示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标志。
啊、
嗯。然后就又有人说，他《盗梦空间》给你明显标志了吗？他最后陀螺到底怎么着，他也没说，就是、嗯、就是，
但是
几方在激战。
但是陀螺最后诺兰自己出来说他倒了。诺兰相信的
是
他倒了，对啊、嗯，
那就
所以就是说答案在诺兰的心里，
对对，答案在诺兰心里，
就问他。
对，但是我去解读啊，嗯、就是说他如果对这个女的是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嗯、就所以那天我在想说，哈哈，为什么是父女之友？他一定在某一些层面对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理解。我是从这儿切入的。
你说我对啥对谁有特别的理解？
就是为什么可能跟女生玩的比较好一点？就是他可能，比如说，
啊、妇女之友吗？你这个也是强设定吧？
这不是从我只是说咱们上学那几年得出来的哈，就是这种感觉
啊。
所以我当时在想，这个男主他一个这么坚毅的一个特工
啊，
嗯，他为什么会对这个女主产生情愫？我觉得他没有产生情愫
啊，
而是说。最开始是因为他要利用女主去接近萨托、
啊、
所以他利用女主接近萨托，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对这女主可能有一些愧疚，
嗯、
所以他后边会补偿，但是他补偿到了未来之后，他会发现原来雇佣的人是这个人、
啊、
所以他就会去保护这个女主、
啊、
嗯，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一点、
嗯、
就是尼尔在走之前，就是他慷慨赴死之前，其实问了一下男主、
嗯、
说你还会去见那个女人吗？
啊、
嗯、男主说我不会了，我不会再去看她了。
对对对，
甚至我再去看她一眼我都不会。
对，
但实际上男主在来这儿之前他已经把这个信息留给这女主，他明明知道就是说如果这女的有危险他肯定还会再去。
对，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当然这也是蛋比的独家解读，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他在后边实现的，他也实现了，但他实现就是他并没有对这个女主关注，而他关注的是他儿子，就是未来的这个男主、
啊、
他再回来他想救的是这个儿子、
啊、
而不是女主、
啊、
我觉得这样就能说通了、就是、
而且他救儿子是为了最后能完成任务帮他挡一枪，
对，
也都是有目的的，
对对对、
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可以这么理解的，
如果是有果推因
啊对对对，
有果推因的话我觉得是这么理解，我特别想找到蛛丝马迹，
由这个 what happens happened，
对，我但是确实好像还没看见有跟我想法一样的，但我觉得这样可能能解释通。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看这块的一个理解，所以就能解释说尼尔一开始，其实尼尔跟他刚见面的时候，就中间有一个细节，就是一坐下，尼尔第一次跟他见面就给他点健怡可乐
啊，就直接就给他点。啊、
对、
啊，
所以就说明他
那点翻译的不好，电影其实他点的是健怡可乐 ，Diet Coke，
对，
他直接就翻译成可乐了。
哦，是吗？
啊，是。
哦、那我没太
字幕直接翻译成可乐了。嗯、
是，我觉得字幕就第一次翻译不好的时候，是他见那个女科学家的时候，
嗯
嗯、他们说：“哎，你是不是被吓了一跳？”
啊，
其实他那中间加了一个 tenant， 就这个词儿、
啊。啊，是。
对，他加了一个这个词儿，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字幕里边没
好体现啊，这个。
对，
这太难体现了，就是英文这种翻译，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
但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他说这个词儿才证明了他也是信条组织的、嗯、但这个完全在这儿没体现。他说完那句话就是你是不是被吓了一跳，这单子嗯你也是组织的就走了。
对，这就
我觉得
有的时候就是你要硬加的话用中文说出来可能会显得很奇怪。
嗯，对嗯，
所以就是没办法，有的。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确实翻译有问题吧。
嗯、
然后就是回到尼尔这个，就是说、
嗯、
我当时看尼尔这个，我就确定说这个尼尔一定不简单，但我当时真没想到尼尔从未来来的。
对，刚开始我真的也没觉得是，
没想到
从
未来来的。
但是我是看了那个一堆 UP 主的解说我才去看的，所以我听他们说了，然后但是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要正常看，我真的没觉得，
嗯，
我不觉得他是，
我没觉得，我只是觉得这里边肯定有一个人是那个戴红绳的男的，但我真当时没觉得是尼尔
啊，
我没觉得是尼尔，然后等于尼尔在这里边他其实已经了解到这个男主的很多很多信息了，但电影里边
从过去回来他就知道这个男主下一步要怎么发展了嘛、嗯、
但电影里边这个男主自己给了一解释、嗯、说你一定调查过我，特别深入的调查过我、
啊、对对对 对
那我当时就信了男主
啊，对对对我一想都是特工应该啊
对啊
对
就调查过他嘛、
嗯、
然后后来那个尼尔其实跟男主在聊天过程中有几句关键的话，其实尼尔当时问了男主说你会杀妇女跟小孩吗？
啊、
嗯、其实就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暗示了，
嗯，就是按照后面这个
后边，
就是你一定要跟这个谁女主发生关系的嘛，
嗯，
对
发
生联系，然后那个最后也跟他那个小孩也可能，哎，对，还暗示了小孩，
对
吧？对，这算不算买梗？这你不是说诺兰一定要买一个？如果没有的话，他不是只问女的就完了？为什么还带着小孩呢？还是说女的一定要跟小孩一块出现的？
对，你就是说的特别好，
对吧？
反正我就觉得他是他儿子，所以他才会再返回去保护他、
嗯
对
嗯。对，
一个这个，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就是说。男主问尼尔说你不觉得你干这种事儿，
嗯，
就是相当于帮助我们这些组织来干一些事儿、
啊、
做一些地下工作、
啊、
你最后也会被灭口吗？
啊啊，
然后他就问这个男主，他特别平静问这男主说那你会杀掉我吗？嗯、
啊、
然后就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啊、
对，但其实最后男主其实是明知道他会死但还是 让他死了。
对，
对对，因为还是
大义
为先，对，大义为先，
嗯，
对。但其实如果按我想的那个设定的话，他还是保护了他们很长很长时间，直到从小到大，直到又把他招募回来，又让他去牺牲，又那什么，
嗯，
所以尼尔可能已经活了很长很长时间了。
嗯，
从这个时间角度可能看他很年轻就牺牲了。
对对 对， 对。
但是他其实应该已经
就是按推断他至少应该是得是个四五十岁吧，那五十多岁应该。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就是我之前跟你讨论，那个，
所以这一点就是确实很混乱，就这个就决定了到底未来这个事儿发生在近未来还是远未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我
远未来的人根本倒回不来，比如说发生在两百年后，你这个人怎么逆转两百年回来？
我为什么跟你讨论刚才那女的受伤的那个问题，我就在想尼尔到底是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是越变越年轻了，
是
还是越变越老了。
对，
我当时想的是比如说啊，我还画了一个图，比如说男主到了，男主现在是三十岁，那他到了2050年是六十岁，嗯，啊，就如果按照现在发生的，
啊，
是六十岁。尼尔看起来比他好像年轻一点，
啊，
但是有可能是黑白皮肤差异造
成，
啊。那会儿他招募了尼尔，然后尼尔可能那会儿五十岁，就到2050年啊，
啊，
尼尔五十岁，
啊，
那这个时候他如果说，
嗯，
如果说是2020年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他就要让尼尔直接反转回去，
嗯，
所以尼尔要往后倒退30年。
嗯，
那个时候如果按照我刚才想的那个细胞会也会伤减的话，嗯，那尼尔那个时候就20岁
啊，就是，
跟现
就是，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就是，也能变年轻呗。
对对，
啊，
就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是，
然后他这个时候再去，
你这还真的开辟了个新领域，说实在，
然后他再去跟萨托斗争，
嗯，
然后他可能比如说到了25岁，然后就这个时机成熟了，
啊，
然后他可能中间还有5年在这世界上，
啊，对，
因为他又转回来了嘛，
啊，
然后生长，他可能到25岁，然后他去牺牲了，
啊，
嗯，就是这样，所以他那他整体来讲的话，其实就活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是，
嗯，对，
是，就是所以说这个，你要是这突然你这么一想，我就觉得会不会就是他那个子弹那个确实也有你刚才说那个因素在里边，
对，要不然我就觉得他太老了，你知道吗？
但是，是，
嗯。就说不通，因为很显然
是就首先这个就是决定在近未来还是远未来，
嗯，
就是如果按这里边的，我觉得它一定必须得是在近未来，就是在几十年之内的范围内，要不然几百年你再怎么着人也回不来，
对，
啊，我不可能活100多年吧，对吧？活200年再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整体设定就是未来人的这个整体设定应该发生在近未来，就未来的几十年之内，
对，
啊，嗯，所以现在的这个男主就才能够就是发展起来，然后招募这个谁，然后再把他派回来。这种就是，即便是比如说是就相当于真的是这个，就是也可以不按你刚才说，就是按刚才咱们看到这里边目测这个小朋友可能也就10岁左右吧，就小了大概是7、8岁，大了也就10岁、11岁这样感觉。如果就按10岁算，这个故事如果发生在未来15年或者20年的时候，那么招募他。当时招募了他之后，就是就不是后来招募他，一直到最后这个事情爆发，然后他派他回来的时候，可能是在15到20年之后。那么就是说，这个尼尔当时回来的时候应该是25或者30岁，然后他回来要回到这个现在大概就是15、20年的时候，他需要再加上15到20岁，
嗯，对啊，
所以就是最大的应该是10+20+20是50岁，
对，啊，
最小应该是10+15+15是40岁，应该是这个年纪，但是明显也比这个演员的年纪要大，
嗯，
应该是，
嗯，对，
啊。对，
所以
但是在这里边，你又听到他感觉到发生的事，好像这个未来又觉得特别遥远，
特别遥远，
啊，对
对
对， 对，
啊，
又觉得好像是个特别遥远的未来，就是很奇怪。如果不遥远的话，比如说发明这个算法的这个科学家应该现在还活着，对吧？
但他说他自杀了吗？
是啊，
嗯，
但是就是，但是他现在肯定没自杀，他应该发明出来这个东西，
对对对，
所以他们目前在的这个时间上，他应该还活着。啊，嗯，对，是不是应该可以去找他交流交流？
也有可能是个小天才，就这个人还没出生。嗯，
对对对，
嗯，
也有
可
能，
嗯，对，
反正就是这个时间是，我觉得这里边可能也算是 bug 吧，这里边有，嗯，就是诺兰可能在这里边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内心怎么想的，因为他前面的有一些台词让你听起来感觉是个非常遥远的未来。
啊，对，嗯，没错。
但是你要这么算下来的话，特别遥远的人根本回不来，就是所以说也不会太遥远。
因为他已经很明确了，这个尼尔是男主派回来的，
嗯，对对对，
所以就特别难说。而包括那个刚才
至少也得在这个男主还活着的时候，
对，
啊，
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快银也是，
对对对，
就是快银那个演员演的那个中士也是，
啊，
就是他作为一个行动队的队长，那他回来他起码你觉得50岁跑不动了，我觉得，
对 对，他可能也不是回来的，他可能就是在这儿招募的。有一些人不是回来的，比如说像那个印度女的这个 Priya， 她就是现实招募，她只她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她要信奉了这个东西，愿意为这个东西去付出去牺牲，她可能是现实招募的。
对，也有可能，
对，
也有可能。
那个印度女当时还有一个剧情特别有意思，然后她说是哪一点涉及了，然后她那个主角就问她，就说这事儿你能不能决定，你要是决定不了，你就去找一下你们上级的领导，你问他问问他，让他决定。然后那个就做了一个有点半无奈的表情，我觉得他就是其实就是想说，妈的领导就是你，还不是你在这儿当领导，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当领导的都是一个样子，就是这种感觉，你说，然后就没有搭理他，就直接这句话就过去了。所以说就是从好多里面就可以证明这个普瑞尔也是知道一切的，这个印度女。
对，就像你说的是，他应该就是男主安排的，
就是
所有这一个大局都是为了引导他自己。
对对对，
你知道这个剧情让我想起了，就是最新的那部《终结者》
啊，
特别像，就是那个女主完全不清楚任何的状态下，然后有人从未来，但是那个是很清楚的时间线
啊，
有人从未来回来告诉他，就是引导他那个人，其实就是后来被他救了的那个人。要没有女主的，哎，怎么说呢？就是未来那个人，如果没有现在这个女主的引导，她也成不了未来的那个人。对，
就是，
我觉得那个特别像，
这又成一个圈了。就是这种事情，其实这跟祖国悖论不也有点有点一致吗？有点像。
对，所以你说这个，
就她又形成了一个圈了。
这个女的如果不经历被未来的人来了，被杀的，就家里人都被杀这个事儿，她也可能坚强不起来她也成不了这个反政府武装的这个领导者。
对对对，
哎，就跟这信条这个真的特别像了。
对对对，
这男的要傻了吧唧的一直那个弄不明白状况，他也是弄不清楚。
是，
所以还是需要未来的引导的。然后我想啊，还有，对，还有一个其实我一直没弄明白的事儿，就是当时在剧院的时候，等于相当于男主是作为 CIA 这边的人去抢他们那个布嘛。
对，
去抢那个布那个头，然后他拿到这个以后，他说这种形态我完全没见过
啊，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对，
但后来他又去抢那个头，就开车那场戏抢那个头的时候，他又说这个形态我完全没见过。我就一点都没弄明白。然后我到网上去搜，所有人都说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他说两遍，奶奶的，我就是任何解说我也没看到怎么解说的。然后我就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诺兰会这么安排，那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就是现在我唯一的解释就是说，可能在《信条》这个片名出来之前跟之后，那男主已经换了，就是他吃完那个药之后，再出来那个男主跟这个男主吃药那个男主不是一个男主，因为那个男主已经见过那个头了。后边这个男主，那如果说这块切换的话，后边这个男主应该是没见过这个头了。
那这个男主是什么男主？
我不知道啊，没弄明白
啊，我还真没在意这个细节。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那他为什么会看见了一次说一模一样的台词呢？
是。
对，所以我就
答案都在诺兰的心里。
对，在诺兰心里，
不要被他 PUA。管他是不是为什么的。
对，然后
爱是啥是啥，
我就在琢磨，
不用搭理他。
我在琢磨，是不是这个男的，就根本就是已经死了，就是。他在这一刻已经死了。那个男的是从未来回来的。就是他可能被冻住了或者怎么着，被灌输了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就跟黑客帝国似的，被灌输了一些记忆什么东西的，然后来了以后，然后一起了就跟他说，哎，你是什么什么啊，你现在特别牛，你现在敢慷慨赴死，你厉害了，你我告诉你，你要加入一组织或者怎么着的。当然这个其实理论上也说不通，就说不通。但是我总觉得在信条，就是他那个标题出来的那个前后，男主可能会有一些改变，要不然就解释不了他这个剧情了。
也有可能吧，你说的可能也对。但是我最想说的是什么吧，就是真的不要被诺兰 PUA， 就是不用掰扯这里边的每一个细节，我就感觉无所谓，就是总体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他就是想用这些科学理论讲一个什么所谓时间逆行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把一个他对时间的理解具象化的呈现，然后我觉得就可以了。哎呀，不用抠每一个细节，哇，被 PUA 的死死的，何必呢？
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其他的，就现在还是梳理的相对比较明白。当然，这个明白只存在于我们自己的理解当中，包括就是， 有好多人说那个 Kate 为什么后来回到那船上杀萨托的时候没带那个防就是那个氧气面罩？其实因为他逆转又逆转，
已经又逆转，只是没演而已。
对，然后我看也有好多人问这个，
就是像你说的，如果真的这个电影五个小时，我估计这些都给你拍清楚。
对，都给你拍清楚了。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明确的。然后包括其实他这里边拍的最明确的还是萨托怎么成为现在的萨托
啊，
就是因为有未来的人给他弄时间胶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
而且从当时那个一个小镜头也能看到他这个从小的一种性格。他当时就把他那个工友给杀死了，自己独享了那个黄金嘛。
对对，没错。然后包括他去拿那个黄金的时候也是用的逆向的方式拿的黄金。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证明的，就相对来说这些东西拍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我现在唯一就是被 PUA 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问题，为什么他说两遍。对，
不，你整个我们都已经被 PUA 了，
对，咱俩
PUA 的死死的了，还什么就唯一？
对，咱俩一下说这么长时间，就本身就是被 PUA 了，
没贡献太多电影票就不错了。
我绝对是没有，我绝对是没有，没时间。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在解说的一个，我又有一个自己的解读就是那块石碑。就是信条这个名字出自那个位置。
是。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石碑就前后左右怎么读都那几个单词嘛。然后其中最中间的那一行，就
是
横竖最中间的那一行，就是 tenet,
就是信条，
就是信条。对。然后萨托第一行就是萨托嘛，
就
那石碑第一行就是萨托，就是反派的名字。
对对对。
我想说就是说这里边我有一个自己的臆想啊。就是他英文就是萨托嘛，拉丁文是指神的意思嘛，
是，
就是他这个其实对应了萨托的一段台词，就是萨托认为他自己
就是神。
对，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埋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做假画的那个人叫什么，
阿勒颇。
对，阿勒颇
Ripple。
对，他在拉丁语里边的意思就是死亡和重生的神。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画其实就是一个引发死亡的一个导火索，
我觉得是应该是引发这个事件的吧。就是他虽然他没有出现，这个 Ripple 始终没有出现
啊，对，没，
但是他的这些画他引发了这个事件，
对，引发这个事件。
啊、事件，对，
其实对于
就是它是一个线索，
对于这
个起点，
对于这个就是个儿特别高的这个
女的 Kate
来说。其实就是死亡或者重生，他在这里边做了个选择。他其实到后边
重生了。
对
对，
因为他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镜头，就是 Kate 说我很羡慕当时从船上跳下来
那
个女
人，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那会儿他还不知道他未来就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对，然后还有就是信条的这个不用说，信条在Tenet 在拉丁文里边是平衡和维持，那所以就是因为有信条这个组织，人类的整个一个维持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Opera 就咱们都知道是剧院嘛。
对，
但是
就是第一个场景呗，
在拉丁文里边就是任务
啊，
所以它也映射了就是第一场的一个任务。
啊，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奥斯洛机场的那个
那个公司
公司、
就是萨托倒过来的，
对 ，Rotas，然后
Rotas,
对、这个倒过来的这个词是在拉丁语里是转换轮换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映射了在这个仓库里边
有
一个逆转门
啊，对对
对
对对，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特意设计，但我感觉如果诺兰电影肯定
是
特意设计的，
这个绝对是，绝
对
是，
对，
这是个百分百是的。
我看大家都有分别解读，但没有把这个联系起来，所以我觉得
有大葱看电影
大葱有
解
读是吗？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它是一个连贯起来的一个作用，因为我看有很多解读它会把英文跟拉丁文连在一起，但没有把它就是组合起来。对，其他的就我觉得剧情就不一点一点捋了吧，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觉得还没看明白的地方，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
就是我就说刚才说我说大家不太理解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些场景当中把这些科学理论具象化表现的这个地方你没有把它理清楚，但是对整个剧情来讲毫无影响，说白了就是如果你想把这点给它具体搞清楚呢，是吧，我觉得我们节目主要是想给大家推荐几位 UP 主，大家可以上去反复的看，然后总能看明白的。
对对，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
你
看，
我正准备推荐了，你先来。
我稍等，我把这句话说完，因为我是没有看见 UP 主有这个说法。
你说。
我到最后其实还有一个没看明白的，就是 我认为萨托他去埋那个叫什么，
嗯，
那个演算法
啊，
其实并不是说当时直接就能把人类毁灭，
是
是
是
吧？
是的，不是不是、
啊、
不是直接就能。
因为我确实看见很多 UP 主都这么说
啊，对，都这么说、
啊。但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所谓的触发电游嘛，
啊，对，
他应该
就是告诉别人位置了。告诉
未来的人位置
、啊、对
我，哎，咱俩这个太一致了。我觉得就是他应该是告诉未来的人位置的，所以就是，其实你汤两枪给他搞了也就搞了
，就是搞得好像那个什么，但是你一开始你想就是如果我们去处理这些事儿，那肯定是越稳妥越好，因为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
对，
是不是真的瞬间就发了一个指令，他到底是给未来人发位置，还是要给这个仪器发指令，
嗯，
你也搞不清楚啊。
对，所以在这块儿，我觉得埋了一个梗，就是也有好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啊，这也是蛋比自己理解、
嗯，
就是说为什么未来的人，因为未来人他已经到那个状态了嘛，
嗯嗯，
如果说这个叫什么，这个演算法已经执行了。那未来就不可能是现在的未来了。
对呀、
啊，啊、对，所以，这个未来的人为什么还去就没有再跟萨托传达信息，就说我们这块还没事儿，还挺好的。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信条组织里边人不是说了吗？只要知道这个演算法，人都得死。所以信条组织以外的人，首先从这个电影情节里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东西被偷走了
啊，不知道这事儿、
因为他已经原地爆炸了嘛、
啊、
因为他都是核辐射，也没有人再会去、
啊、
再去这个地方了、
啊、
然后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人没有再去采取任何其他措施，第一就是未来的这个人就是建国川普他们这溜的人、
啊、
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
啊，
没埋底，可能现在还挖呢
啊、
只有信条的这独有的几个人知道真正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对，但是未来的人以为萨托成功，因为萨托已经发电油了嘛，
啊啊，是，
但他一死就发电油了、
啊、
所以未来的人还沉浸在快乐当中，因为他们就觉得某一天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实在生存不下去了，他们就可以把那东西挖出来、
啊、
直接死了。所以有好多人问说为什么未来的人已经知道自己失败了，我觉得未来人不知道失败了、
啊、
他们还沉浸在，
哎，你这个有道理啊，你这个说的有道理，
他们还沉浸在幸福的欢乐当中、
啊哎、可以啊、
嗯、
可以啊，你这个可以啊、这个、
你看这个怎么样，这
不容易，不容易啊，可以
啊，
厉害厉害厉害，这个可以
我因为好多人纠结这个，确实是你要知道了未来，那未来就
是
那他就不费这事儿了，我觉得他就不知道。
对对对，
嗯，
对，未来人可能还不知道。
对，就是因为有很多有信念的人，对吧？就像我们国家很多相关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
有信念的人在坚持。
推荐 UP 主。
啊，对对，我就是推荐 UP 主，就是说我们节目等于从今天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讲解什么，一开始这个奥斯陆那块打来打去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不是奥斯陆那个，哎。就是那个乌克兰打来打去怎么回事啊？到最后奥斯陆撞那个什么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个人就是从那个旋转门砰砰砰蹦出来俩人，一个正向打，一个逆向打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是尤其到后来追车，有的正开，有的倒开，那个车还从地上翻起来又是怎么回事啊？一直到最后那个两个前行这个战术，然后两拨人一个正向走，一个逆向走，怎么回事啊？对吧？我们都没解释，对吧？就我觉得就是。就网上这个解释的太多了，真的没有必要解释。我们今天找的都是电影里面的一些基础的科学理论和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小点，然后给大家分享分享。如果真想看懂这些东西，如果真想把这个，你就是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这个什么悸动，就是非要把它给捋顺。其实不捋顺，我跟你说，理解剧情完全没问题，对吧？这些你都没看明白，最后你都知道这男主成功了，赢了，胜利了，获胜了，对吧？一点都不影响。对，你要非常知道的，所以我看了几个，因为最近要准备这个节目啊，就是看了几个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就是这个刚才咱们老提大葱看电影，这个也是我长期看的，大葱真的牛逼啊，真的真的牛逼。另外一个就是还有超立方，这个是台湾的一个 UP 主啊，他主要在那个 YouTube 顶上这个做这个节目，他做的也特别好，做当时做漫威做的也特别好，超立方这个大家可以搜一搜。还有一个就是我看的那个 B 站上有一个叫青蛙刀圣。哎，我觉得他讲也挺好，他是我今天刚看的，然后就讲挺好。还有一个是叫迷影之下，叫什么 Filmless 的，就是这个，那也是号称1.5万字完整解析。
我靠，
哇塞，这，哎，想想他们，我真觉得我们这节目做惭愧。大葱2万字更有惭愧，惭愧，惭愧，真的惭愧。
太可怕了。
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真想把就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场景，这几段场景都给它捋顺了啊，大家可以去反复的看这些视频 ，B 站上全有。啊 ，B 站上全有，再推荐一下 B 站啊 ，B 站真是个好网站。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次已经使大劲儿讲了，
啊、
就是有我相信就是说有一些物理的原理啊，
嗯、
然后包括一些历史事件、
嗯，
应该也会有很多这个 UP 主也好或者主播应该会讲，
但是我看这些主要都是聚集在剧情了，
对对对，
讲这个反正都一笔带过吧。嗯、
但是我们其实本身以前会经常讲剧情，那是因为没准备，实在不知道讲啥，所以但这次稍微准备了以后，感觉讲完了没时间讲剧情。
对，其实讲剧情没有什么意思的，这个东西就是它就是一种具象化的展示嘛，就是反复，而且就都说了，就是诺兰的强设定，你就按照对诺兰说的全对，对吧？诺兰说的就是都有道理，都全对就可以了，
嗯。
这就没问题，嗯，
嗯，
所以
行吧，
啊、就是我觉得还有几个比较好玩的点嘛，就再查漏补缺一下，
嗯，
啊、就是一个就是这个 Tenet 不是，哎，刚才我说过了哈，有那个手势啊，对，插了两次，
嗯，
啊，这个不说，还有那个就是一开始主角被抓那点我都不明白那个剧情，他抓了之后让他死，我觉得他好像跟后面的剧情其实那个时间剧情其实没什么关系，就是展现他是一个就是。非常信仰非常坚定的人，他可以那个就是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任务去牺牲，所以就才能成为这个信条的首领，我觉得是不是就为了展现这个，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段很诡异嘛，
啊、
为什么老觉得
就是很奇怪
出现 Tenet 的那个
就是展示一下这个主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
就是后边才是时间的起点，
后对后来又在那个大风车里边然后啊锻炼身体，然后简直啊还身体也倍儿棒，这样才能当领袖，对吧对吧是吧，有信仰坚定头脑清晰身体倍儿棒，然后就是个领袖，对不对，啊对，我觉得没毛病。另外一个还有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看 UP 主们也都没提到，就是这个他们在印度拍那场戏里边那个楼特别高，那个如果我没有搞错，他当时那个说那个他们所在是印度哪个城市了吗？是孟买吗？说了吗？他要是没说的话，我觉得要我要是没搞错的话，应该他们可能就是在那个孟买最。就是印度首富在孟买的一个别墅拍的，这个别墅是就是一个27层的顶级豪华，就是他这个别墅是从1层到27层都是他们家，他们家一共只有6个人，住27层有500多个佣人，这是印度的首富，然后这个
太可怕了，
对对对，这个豪宅和人民币大概是150亿，就是20亿美元、
嗯、
啊，就是建造的成本呢，就当时建这个豪华的这个成本都花了80亿人民币，
哦。
嗯，这个富豪叫做穆克什安巴尼，
那是他们那个做什么，就是有什么电信集团的那个人吗？
不知道这个具体做什么，我们就没仔细查了，反正就是这个挺牛的，嗯
嗯，因为我记得原来有一个什么新首富超过谁的、
嗯、就是你就看他那个地方是可以俯瞰整个孟买，他那是中心的一个比较高的地方，而且比较诡异的就是印度这种地方，就是虽然那块很繁华，但是其实那底下是个非常普通非常平民的地方，
哦，
就是他那个地方突然一下特别豪华，周围还都是，你没看他从那个下来又走到那个人群的集市当中，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当时一看，我这因为之前我不知道看什么时候就正好看到了这个东西，就当时有关注，所以这回一看，哎，我说哎在这个地方拍，这个地方终于显现了一下，终于登上了大荧幕啊，说他这个地方呢虽然只有27层，但是每一层大概都有普通住宅2倍那么高，所以这个楼大概有50-60层那么高，然后就是而且下面还有6层是停车场，然后就是大楼最顶部还设置了那个直升飞机停机坪，可以同时容纳3架直升飞机，
太可怕了，
就是豪华，
有钱人的生活，
对对对，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还有整栋大楼有3层都是保姆的房间，要是也是哈，500多个这个、保姆还有佣人了，对，帮保姆都住了3层楼，这个
太可怕，
说他目前的个哦，就是这个电信业，对对对对，对家族，他的家族垄断了印度的石油业和电信业，
对对对，
就是这么一个。
因为我是之前看了一个说什么首富就超越什么亚洲超越马云，
对，他是亚洲首富，他不光是印度
首富，
也是亚洲首富。
对对对，我看了那男的那个
马云什么这些马化腾什么都厉害，
而且说是他们他超爱他媳妇儿，反正就对他媳妇儿特好，就觉得说这样一男的怎么能就天天守着他媳妇儿，然后就
因为长得有点丑。
对，那个男的是长得有点丑，而他是家族企业，
对对，
他是家族并过来，我看了一下他的背景这些。
对对 对，
但是我不知道那
说
的
目前个人资产是3000亿吧，就是人民币和人民币应该是3000亿啊，反正比中国的这些首富是要那个，这个也是，这个我觉得是个小彩蛋嘛，反正挺有意思的，而且我看好多人都没讲，所以讲了觉得这个有点意思。然后还有就是他那个画家就是这个格雅嘛，一直他用了他的两幅画嘛，啊，但是这两幅画我也没找到到底是啥画，然后好像大葱讲了，反正其中一幅啊。大家可以去看 UP 啊，对，我没讲的，大家都可以去网上多看 UP 主的啊，大 UP 主好辛苦的，对对，嗯，就看完了之后，最好还给个一键三连，对吧？说他是那个格雅是1746到1828年，这个还挺早的一个，是西班牙的浪漫主义画派的画家，是西班牙皇室的宫廷画家，嗯，就是他说他的这个画作呢，是一辈子就很多变。经常就是变风格啊，最后归结于他是这个浪漫主义画派，但其实他就这个经常变来变去，他当时也没给自己定义一个到底是什么画派，啊，说是他对后世这个什么现实主义啊、浪漫主义啊、印象派都有很大影响，就是说他的画风启发了后面这几个名字，大家一听就认识了，启发了后来的这个爱德华·马奈。
马奈、
巴勃罗·毕加索和这个弗兰西斯·培根等画家，所以也是挺厉害的。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里边好多 UP 主也都讲了，就是这里边主角没名字，就叫主角。这个英文单词
哈登吗？
对，哈登。哎，真的一出来超像哈登。我记得哈登有潜力，我觉得哈登以后退役了之后也可以去拍一拍试试。真的，尤其是现在黑人在美国这么吃香，对吧？那都试试。
主要是因为他那胡子特别像。
对对，胡子特别像哈登。说这个英文单词我还不太会读。什么 PROTAGONIST protagonist， 就是这个，应该是我能读的，也就是
什么玩意儿，
就是反正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主角的意思，
嗯，
还有这个主角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让我一下想到了我们刚刚逝去的国王波斯曼，就是黑豹，就是他走路的那个架子，你看他走路架子，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跟那个波斯曼走路真的很像，跟黑豹走路就是正常走路，不是那个奔跑的时候，就正常走路的时候，比如他这个主角在跟那个印度女商人一块走路的时候，你看他走路那几下特别像国王，
那我的肌肉练多了以后都有点那么走路
是吗？然后让我一下当时就确实又有点怀念起这个，哎呀，永远的 Wakanda forever，
对，
还有那个像什么 Evil Back。
哎呦，我本来以为你说那个 Wakanda forever 的时候我会哭的，
结果让我跟了一个
Evil Back。不是，一看你的动作跟你的形象，完全让我唤不起任何记忆来。
但是真的，我后来就当时看，真的还是挺感人。我看他还参加过一次 NBA， 然后就是那个黑人就戴着那个黑豹的面具，还去跟他行了一个这个 Wakanda forever 的礼，他还跟给人家还了个礼，然后就扣篮大赛嘛，有一年全明星，看着还是挺感动的，哎。有点可惜，我真的觉得他演的超好，真的是。
哦，对，反正那你说到这男主的话，其实这男主的老爸是相当有名的
啊，
是
这个
比较
提，这个提的地方比较多。
对，
丹
泽尔
华盛
顿。但说实话啊，我觉得在这个片子里边，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他演技可能真的不太就。没有那个帕丁森演的好
啊，没有，
可能是他这个角色的设置吧，就是现在还没开悟呢，就比较木讷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情报人员。
对，你说的这样有可能是，可能是他必须要这样，就是你看帕丁森就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对，小油子的感觉，
对，小油子，对，到哪儿办遇到什么事儿都微微的一笑，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就是楚门的世界，他就是楚门，
是
主角就是楚门那种感觉，其实都设置好了。
对，
然后好多人都说他在这里边有好几个动作跟镜头致敬了他爸特别喜欢做，比如说去弄一下腰带
啊
去抬一下手
啊
就说有这方面的致敬。
是，反正说完这个最后吧，最后我再说一点我的特别疑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不是说这个过去已经发生的就一定会发生吗？那意思就是过去无法改变呗，
对，宿命论。
对啊，那他从回到过去有什么意义呢？
他就
那他不是改变不了吗？应该
对，但是他注定了要回到过去，所以就必须要回到过去。你只能这么解释吗？就是如果在他的设定底下，那就是这么解释。
那就是这个要毁灭，就是注定毁灭，不毁灭就是注定不毁灭。
对，
那跟你努什么力呢？费这劲儿干嘛？花几十年回来？
就像咱们俩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讨论的某一些话题一样，很多事儿都是注定的，瞎扑腾，
就是
没用，
就是必须要折
腾，
就是折腾。对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他那个萨托，比如你想萨托，他在最后那个他就回去追车，不是为了拿掉那个布241，对，不想拿到那最后那个部件嘛，
嗯，
然后他是通过这个怎么说呢？正向的这个主角获得了信息之后进入到回转门，回到了逆向的时间，但是逆向的时间他并没有真的拿到，对吧？
对，
等于是让他丢到了主角自己丢到了主角的车上了，等于是。
嗯，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他即便知道了就回去想拿，他还是拿不到啊。
对，就也有
人，那他回去干嘛呀？
就有好多人提嘛，就说他为什么不告诉自己，或者说给自己留个信儿，这些不是都解决了吗？那可能就是他这里设定，就俩人不能有太密切的接触，
好像不能太交流。
或者
说我还有一个理解，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主线就是为了过去的一些主线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有一些细节是可以改变的，就比如说这个商不是代表了无序嘛，但是这个在无序当中可能有一条主线，就是有一条有序的线，这个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但是其他无序的这种状态它始终是一种无序的状态，你是可以对它施加影响的，那我只能这样理解。
对，因为商的改变，刚才其实咱们也说了，它是逐渐变得无序，然后越来越无序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无序当中是有序的，如果你要这么解释的话，
是，所以我就只能说这么理解，就是说它是有可能改变一点点的，然后就是并不是说完全什么都不能改变，
那也有可能吧，对，而且到未来的
或者说他往回去了之后是不是增加了过去那个伤，
对，其实就是
增加了过去的这种无序性，或者增加这语言的变数，就
伤增了，也有可能，
对吧，伤增了，
也有可能，
对，有可能，所以他回去等于又给过去又增添了一个因素，就不停的往里面加因素呗，可能是，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到未来的某一个点就又会突变了，
对，
嗯，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哎呀，我们、
就是、
我们就是
你又被 PUA 了
啊、哎，我们就是被诺兰 PUA 的死死的，就是你非要去给他掰扯这个，但是你就相信他就对了，
对
吧？对，
对，没错，
就
别掰扯。
所以说就是没有必要，大家不理解算了，都是群里面都散了，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了。
就对，答案其实就在他心里，他什么时候想说就跟陀螺那个事儿似的，
对对对，
他什么想说他就会说了，
对 对, 对,
对，或者、他不说。
嗯，
哪天找机会把郭教授给绑来，然后
其实我真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我觉得要是哪天郭教授有幸还能再驾临我们节目，我们可以把这个重新再讲一遍，
对，
让他好好跟我们解释，用一些你不比伤还生僻的词儿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伤。
我现在都能想到那一天我会有多么的懵，但会有多么的放松。
我跟你说那一天，我跟你说，我又回想那一回讲那个星际穿越，有一种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个感受就像是在听思维导图一样，本来只有一个词儿，思维导图突然延伸出来俩词儿，俩词儿变六个词儿，六个词儿变12个词儿，12个词儿变24个词儿，就这种感觉，就24个变128个词儿，就是他就是一定要用这些，然后最后给你导到啊，就用这128个词儿就解释你刚才的起点。
嗯、而且你问的时候，郭老师一直云淡风轻。
对 对, 对，然后殊不知他抛出来这些词儿，我们的还是不知道。对，
对，就是这个感觉。
对对对对，
嗯，
对，就是这种感觉。当时，
也不知道有幸是不是能有幸请郭教授，因为比较忙
啊。是，
嗯
嗯，
好吧。
但郭教授讲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是 UP 主还是什么，我们毕竟都不是专门学这个东西的，就是只能说是根据我们非常浅薄的理解啊，
嗯，
简单的讲一讲，搞得自己好像很懂物理学一样，其实当时考试都老不及格的。
真的是，
真的是。
多谢现在有先进的网络，
对，我们可以随时查，对吧？然后就是现学现卖都可以，
对，感谢国内外的一些信息都能看见。
对，感谢互联网，感谢 international， 嗯，啊，不是 internet，
对 internet，
感谢 internet， 嗯。
行吧，那我觉得可能真的更多剧情就刚才关注一下哈哈叔的那几个 UP 主，
对对对，
大家直接就去看剧情。
对对对，哎，大家没有想到吗？我们讲了一期节目，最后是让大家回去看 UP 主的节目，是不是很惊喜？是不是很惊喜？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也要跟大家说，我们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如果大家也想讨论电影及生活其他任何好玩的东西都可以加到我们群里，大家看节目的说明，然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就会把大家拉到群里。
好，
那今天就到这儿，多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再见。
哎，你作为一个音乐人，你就不能评价一下这次音乐吗？
我就觉得好吵呀，吵死我！
这就是你场场都看 IMAX 的
这
报应。
是因为看 IMAX 所以吵吗？哇，超级吵，声音好大，有的时候你想静静的思索根本不可能。啊，尤其是它那里边有好多那种嗡嗡嗡那种声音，是吧？特别多啊！我知道这个诺兰这回在音乐里边又玩了一些花活，然后就是他有好些音乐，就是把一开始做好的音乐倒着放出来的，然后作为了另外一段，就是他回转的时候那个回行的时候逆行的时候的配乐。我知道有这么个梗，但依然是很吵。
所以你是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对，你要是在这个电影圈混这个音乐界的话，那你就应该是可能都是参加月下那种 underground 的地下乐队那种。
就是哇，真的就是好吵，尤其他本来那个音效就声音就特别大，一上去那个不是那个还没开始拉的就开始嘣一枪，那个指挥不就倒地上了吗？那就吓了我一跳。啊，我说这个。哎，这个 MS 这听为什么声音调这么大？干嘛？太吵了，实在是。
哎，
啊，就是每次这个打枪，不真的不是打在我的心里，就是打的我脑仁疼。每次枪一响，就是打的我脑仁疼。
哎，对，可能哎，反正我也没觉得这里边音乐有特别那种，但可能有别人喜欢，
有别人喜欢，它是电子乐嘛，
嗯，
就是用很强电子乐，就是因为没有跟他之前的一直用，他之前用的是汉斯奇莫是吗？还是那个威廉姆汉斯奇莫，汉斯奇莫啊，对，就是说是汉斯奇莫现在正在做另外一部，是做哪个呀？忘了，正在做另外一部电影。
沙丘。
哦，是是是，就是实在没时间，然后就换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声音小点，可能这个音乐也挺好的。
所以说，不看 IMAX 有时候也有好处。